与承认之前圣约有约束性权柄一样重要的事，我们也一定要承认，把之前圣约的神学扩展到后来的时期，这总要求人类要谨慎地调整应用。之前时期的原则一定要按照适合后来时期的方法加以应用。可以这样想象，每一位父母都知道，我们给孩子立下指令的时候，这些指令一定要和他们的年龄相适应。比方我们多数人会对四岁的孩子说，不要去碰炉子。但想象一下，一天早上你要你那位18岁的女儿煮早餐，她对你说，我不能煮，你告诉我不能碰炉子。那你会怎样回应？你会对她说，你不再是个四岁的小孩子了，你现在去碰炉子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假设她仍然不小心把自己给烧伤了，那时你可能会说，你为什么不小心点？我都告诉过你炉子有危险。但她可能会顶嘴说，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过炉子是危险的。那你会怎么回答？你可以正当的回答，每次我对你说不要碰炉子，就是警告过你说炉子是危险的。当你这样和你女儿说话时，你就是在告诉她两个主要的意思。从一个方面讲，你不想要她回到像四岁时的那个样子来做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你也不想要她忘记她四岁的时候你就已经教导过她的功课。上帝也几乎是一样，在整本旧约圣经中对待他的百姓，把他们当作成熟起来的孩子。因为如此，上帝的百姓要记住两件事情。首先，他们不可回头，像在从前圣约时期的那个时候一样过日子。这样做就是拒绝从上帝而来更近期更完全的启示。然而其次，后来时期上帝的百姓绝不可忘记上帝在之前的时期教导他们的智慧，他们要思想上帝的新的作为和话语，把之前时期的神学应用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例如，挪亚之约是建立在上帝与亚当所立的根基性的圣约之上的，但是随着挪亚的时候万民散布到全世界，第一个圣约的原则调整了，以适应大自然稳定这个重点。亚伯拉罕之约包含了亚当的时候的根基性的原则以及挪亚时期的大自然的稳定性，然而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已经收缩他的圣约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所眷顾的百姓以色列人身上。出于这个原因，之前各个圣约的普遍性的神学结构要按照和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身份相称的方式应用在以色列的先祖身上。例如，上帝赐给亚当生养众多和管理全地的命令，是特别应用在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人数加增要得到应许之地这件事上。以色列的先祖在应许之地享受大自然的祝福时，大自然稳定的应许就应用在他们身上。摩西的律法之约归宿回到亚当之约的根基，挪亚之约的稳定，以及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但是摩西把这些之前的神学结构应用在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身上，要按着上帝在西奈山颁布的律法中启示的敬拜和社会生活的具体规定来看待之前的圣约条例。大卫的王权之约建立在亚当之约的根基，挪亚之约大自然的稳定，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还有摩西之约的律法之上。但是当大卫的王朝一旦建立，所有这些之前的神学结构都要根据大卫的王权、耶路撒冷城和他圣殿等这些事情的中心地位加以看待。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这件事：贯穿旧约圣经的时期发展，之前的圣约神学观是否应该应用到后来的时期，这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问题而是在于这些神学观应该如何应用出来。回答这个问题是用时期历时的方法看待旧约圣经的一个持续任务。